秦王李世民封秦英为三路元帅，罗章为正义先锋官，国舅詹宏是押粮运草官，程咬金为向导官，挑选十万精兵离开灞水长安，直奔西凉的白虎关。这天离玉门关不太远了，突然来了个出家的道上，是程咬金磕头把兄弟，叫谢应登。贾柳楼当初结拜的弟兄啊，走死逃亡，没剩几个。两人见面是悲喜交加呀，有说不完的话呀。程咬金说：“当兵的，你们告诉秦英秦元帅，今天咱们就地休息，明天登城赶路，我这来朋友了。”歇半天吧，有人给他支好了帐篷，烧上了水，准备了素斋素饭。程咬金跟谢应登对面一坐，两人叙旧。就在这阵儿，又把秦英、罗章这十三家小国公都叫进了，挨个介绍。谢应登看了看秦英，点点头，哦，这是我二哥秦琼秦叔宝的孙子。哎，我二哥秦叔宝早已作古，后辈倒比前辈强，好好孩子。一低头看这个红头发的小小，你是谁呀？哎呀，我外号叫赤虎，名叫程通，这是我爷爷。他一指程咬金，程咬金高兴，我孙子哟。谢应登说：“你的能耐怎么样啊？”哎呀，跟我爷爷学的，跟我爷爷差不多。耶，谢应登想，功夫不怎么地，嘴儿不错。一抬头，瞧见个穿白带素的小伙子，细高条，大高个，这个眉眼儿太帅了。这可是人前显贵，傲里夺尊的一员小将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爷爷，我姓罗，我叫罗章，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叫罗通。哦，罗成是你的爷爷，不错。谢应登听这话沉思半晌，眼圈含泪。老罗家人个个长得漂亮，功夫好，可惜两代命短。那罗成刚到30岁，马陷淤泥河，乱箭穿身。罗章在征西路上大战界牌关，盘长大英勇壮烈，名吹青史。但是老罗家人口稀呀，看看这个孩子。谢应登点点头，哎，孩子，疆场刀枪无眼，要多加小心，行事还要厚道。罗章想什么意思？没明白。谢应登回头看看程咬金，四哥呀，你的担子太重了，这些小国公都是忠良之后将门的虎子，这么小你给领出来了，要有个马高凳短，你得怎么受埋怨呢？哎，我懂，没办法，京城缺少良将，这些孩子都愿意出征，我能不领着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小孩们都出去了，谢应登和程咬金商量，四哥，你知我到这干嘛来了？我是给你指明路途来了。程咬金想，我就是向导官，西凉这路啊，闭眼我都能走啊，来好几趟了，你给我指什么路途啊？我问你，你这次出兵从哪条路线走？不就是离了玉门关走三关，过了界牌关是800里路的瀚海，然后再往前去就是锁阳关，过了锁阳关 也就是最近我们刚得的武官再到白虎城吗？哎呀，那你得走多少日子啊？你不知道吧？你走之后，六国大帅苏宝同和杨凡把他们师父请来，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阵，给你们大唐100日时间打开金光阵，他们那降书顺表打不开，你们大唐称臣，人家六国瓜分得到的城池啊，你如果按照刚才你说的进军路线呢、啊、你一到那儿啊早超过100天了。程咬金说我不知道啊，那怎么办？嗨，你呀、啊、不要从800里瀚海走，看着没有，过了玉门关斜插花下去，前面是对松关，这条道很少有人走，如果不认识容易迷路。你从对松关走呢，不用走800里路瀚海，能进1.5个月。哎，那可好啊，800里瀚海甭说吃东西水都没有啊，太遭罪了，起码好点，这当兵的可太不容易了。这对松关怎么走？好走吗？好走。对松关的主将当初啊是大唐朝的，就因为最近两下交战，六国人马把对松关给抢去了，如今归哈密国管。主将姓洪，单字明杰，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洪山，一个叫洪海，这爷三个镇守在对松关。据我知道，这个洪杰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啊。这五老你都知道谁不？我知道几个，不是有樊梨花的父亲樊宏，还有个叫刁英祥的，你说有洪杰，我听说杨凡的父亲杨虎，还有一个人叫高盛的，我没见过。对了，这个洪杰为人很好，不但会带兵守城，对待百姓也有方，治理的对松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，你们到那之后最好劝他投降，别打，他们要投降开关把你们接进去呢，顺利通过直接就奔白虎关，能少走1.5个月呀，你就赶上了攻打那个大阵了。看来白虎关是最后一战，如果打赢了你们很快凯旋归来，要是打不赢这个仗可就没日子了。哎呀兄弟啊，我得怎么谢谢你呢？太好了，只是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前敌去，干脆帮忙助阵？哎，说起来我是中原人，应该报水土之恩，无故的西凉六国造反，我应该和你们一块儿去，但是你看我出家了，当初我要是能想到名利二字，我就不会出家，仙人野鹤走惯了，我啊还要拜访几位朋友，这么办，你们先去，我也不能不管，有事儿我就到。好好好，两人谈到天光放亮，这才分手。先英登走了，再说程咬金跟秦英商量说，走对松关咱们能早到1.5个月行不行？行，就这样起兵，把路线改了，一路上饥餐可饮，小行夜住，不再重续。这一天探马来急报，距离对松关还有40里地了，大兵不能往前去了。是啊，兵行栈道，不打自罚，得歇歇兵好攻城。齐英说好，找一个依山傍水之处，平川极地安营扎寨。你别看他岁数不大，因为啊家里头都是练武领兵带队的，每天他研究也这事儿，还真明白。随后啊安营扎寨，铡草喂马，立好了中军大帐，忙坏了罗章。罗章知道这军中这13家小国公我最大，为什么叫我当先锋官呢？元帅年轻， 找一个老练的懂事的人，更主要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。我虽然和大队差不多少，可是要打对松关，我得去看看地势。就这样，从先锋营带了十名军卒离开了连营，直奔对松关。这阵天色将晚，太阳西斜，大约走了几里地，军卒喊上了：哎，先锋官，您看前面是不是对松关呢？罗成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出现了一座城，来来往往有人？不对不对，这是海市蜃楼，在这一带经常有海市蜃楼。不信你再往前走，又走几里地看不见了。哎呦，对松关在哪儿呢？他们一口气出来有十五里地了。军卒止住脚步：罗先生，看那是对松关。罗成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，可不是吗？远远有一座城池，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怎奈太远了。我呀往前去看看。提战马又走了有十来里地，绕到了城南，然后绕到城西。他查看一下在哪块亮队好，哪块做战场，没想到被守城的军卒看见。对松关的军卒这两天早就得报说，无故来了一哨大唐人马往对松关来了，也知道他们在四十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，到底要干什么弄不清。为什么呢？说大唐朝如果增兵增将，那应该走锁阳关呢，是从界牌关走，不应该搁这走，那是啊粮道啊，打通粮道，怎么往这走呢？闹不清大唐营将官的意图。突然军兵发现下边有十几个人，东瞧瞧西看看，赶紧报告。报告谁？今天巡城的是两员少帅，一个叫红山，一个叫红海。军兵一报告，两个人往下边一瞧，耶呵，什么人胆这么大来偷看我们城池？走下去。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下边，上了马，吩咐军卒开城，落下吊桥，一马当先就冲出来。城里出了人，罗章也知道了不好，快走，想要回去，回不去了。这块旷野荒郊，没这么藏，没这么躲，人家两员少帅东西一夹，就把罗章夹到当中。站住，别走了。咦，罗章一想，站住就站住呗。后边那个军兵倒退数步，罗章一看这两个人呢，年纪在个三十上下岁，身高体壮，一个是红脸，一个是黑脸，每人手中一口大刀。啊，什么人？这两个人一看眼前这员小将，脸差点乐了。哟，这是个娃娃兵啊，连二十岁都不到啊。这张小脸嫩嫩的，白白的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这穿上女人服装比大姑娘都漂亮，穿白小将，白马鹰枪，真精神啊。俩人都不敢大声，生怕把罗章吓着。你是谁？我是唐营的，你为何偷探我们对松关？谁来偷探来了？我是巡营到这，我还说你们偷探我们营盘的。呀哈，嘴还挺巧，既然来了别走了，我是巡营的，不是打城的。那好，既然见到你们了，咱们就说到这儿，明天不再下战书，我们要走马取关城。你长几个脑袋要走马取关城啊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的父亲，我数个字说，扫北王叫罗通，塞下罗章是大唐营三路元帅麾下调遣的先锋官。你们俩是谁？要问我们，是对松关的少元帅，我叫红山，这是我兄弟叫红海。看来大唐朝是没人了，叫你个娃娃兵当先锋，真乃可笑啊，可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，笑什么？人不在大小，马不论高低，你
大了，你大不就守城的货吗？你瞧不起我，你看我怎么教训你。
说着红山催马抡刀，手中大刀呜就举起来了。这个使刀得端着架，你可是这么举，你还是怎么样搂头盖点往下劈。使枪不用，手拿像棍一样蹦蹦蹦，要不怎么枪叫兵刃之中贼呢？这边他一拉架子，罗章这枪就到。罗章没打过仗啊，他不知道打仗什么滋味，在京城就憋足劲了，到江上去。今天一看，哟呵，拿刀劈我，那我得还手啊！嗨，唰唰唰，连着就三枪。这枪太快，也是红山呐轻敌了，认为他是个孩子，小毛孩，所以刚一举刀，人家枪就来了，哪扎？扎前心，烧挂两肋，把个红山忙活的，顾不得砍人家了。赶紧刚刚去挂枪，哪知道啊，这枪刷刷刷三枪，这一挂，罗章怕人家把自己的枪给崩开，他叭往回一带，枪是没扎着，但是枪的鹰里头有五把钢钩。罗章的枪啊，跟他父亲的爷爷一样，叫五钩神飞亮银枪。这五把钢钩锋芒利刃特别快呀、啊，扒一扎没扎着，往回一带，擦的一下子就在软肋着，这么长条口子，疼得他大叫一声啊，扎上了，扎就扎上了吗？你叫什么呢？雪马闪在一旁，鲜血一流，把他弟弟红海急坏，催马抡刀的上来，哎呀，小娃娃，你手真黑呀、啊，竟敢伤我的哥哥，是你看刀，大刀刷就劈下来了。那罗章也不言语，罗章急忙左脚一踹蹬，蹬带绷蹬绳，马头一学，这一刀劈空了，猛然战马一打横就过来，手中枪还扎，说声扎，刷刷刷，一个金鸡乱点头，这个扎上边扎脑门，黄的眼睛，把个红海吓得一闭眼睛，赶紧用刀划了，哪知这招是假的，紧跟着稍往下一点，奔前心，他这边正划了，把前心这枪也崩开了，大枪前把靠下，后把一抬，扎，砰，正扎在红海的大腿根上，这块多亏肉厚，另外一扎一偏点，不然把骨头能搓折，那个大枪的枪尖啊，像鸭子嘴型啊，能有这么宽呢、啊？那搓成了得，把个红海疼得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也！”哥俩败走，罗章也不追，对松关的军兵跟着后边跑。罗章为什么不追呢？因为他这是私自开兵建仗，没有元帅的将令。本来是啊，查看地势，偷探对松关，碰上人家巡城的，打了一仗。就这样，罗章回到营盘，自己挺高兴，感情打仗这么容易啊！嘿，我就没使劲，啪啪啪两下子就伤了俩。要这么打太容易了，干嘛征西一打好几年呢？我到那就行了。回到营盘，他跟秦英说：“刚才我巡营的时候啊。”碰见对松关两员少帅，我们打了一仗，我赢了。秦英没往心里去，也没跟程咬金说，准备第二天要走马取对松关再交战。再说红山红海回到了城里，直接奔自己的帅府，从后门进来，先到自己的宅子里头，叫医生给自己上药，包扎好了，吃些药，往书房一坐，脸儿生气。哎呀，就这员小将看着像个大姑娘一样，没什么能耐，没费劲把咱俩就打伤了。你说这对松关能省得住不？够呛，咱爹能耐行吗？我看也够呛。那怎么办呢？找咱妹妹，咱妹妹本事可比我们大呀，在山上
学艺刚刚回来，要是他出马林战还能打一仗，要不然不行。俩人正合计呢，你说巧不巧，他妹妹来了。红山湖海的妹妹叫红月娥，这姑娘性情也急，脾气暴躁，武功也好，往这一走给里边送个信儿，哥哥在里头没有。这哥俩挺有意思，一听妹妹说话声音，故意的哼还不止，哎呀疼死我了，哎呀气死我也。他妹妹推门进来了，一看，哟，干嘛呢，你们怎么的了？哎呀妹妹你可算来了，快快坐坐坐下。哎呀我们俩受伤了。怎么受的伤啊？是这么回事情。在城外遇见一个叫罗章的，太厉害了，岁数不大，也没看他瞪眼珠子，砰砰就把我们俩打伤了。妹妹呀、啊、完了，关城保不住了，你快跑吧。哟，红月娥听这话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哥哥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士气，难道大唐营的人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？明天妹妹我出马临战，要他的性命给你们报仇。妹妹你别去，我都说了，我说你骗我们两个不行，我们有个妹妹那还有本事。你猜那个人说什么？哼，妹妹她姐姐不行，你叫过来，我要她性命。妹妹你别去，你去连命都保不着。住嘴，哥哥谁这么放横啊，我非去不可。哎呀我的妹妹，你去不了啊，咱爹不能让你去啊。咱爹老说女孩家学了本事啊，就是抬高身价，将来找个好婆家，能叫你出马临战担风险吗？那要叫唐兵唐将裸去，咱老洪家得丢多大人呢？哟，哥哥，我非去不可。你要非去，咱爹不让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给你出个主意，明天大唐营的人准得讨的要阵，你呀、啊。跟着出马临战别动，咱爹到疆场打仗，要是赢了更好，要是赢不了你蹭战马就窜出去，咱爹想拦也拦不了了，你不就出战了吗？好，哥哥要这么说，明天我早一点到疆场等着，等我爹看见他就管不了了。对，好妹子，咱老洪家可就仗着你顶门立户了，你放心吧。这红月娥回绣楼一宿都没睡觉，为什么呢？反复在床上折腾，哪这么一个姓罗的把我哥哥伤了，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。下回接着说。